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来到了举起圣洁的手第九讲，我们正在讨论有关祷告的原则。祷告的第一个原则是为了荣耀神，祷告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的名祷告。我们上次已经说到奉主名的祷告，其中至少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是在基督里信徒的特权 in him。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祷告的人是靠基督的恩典来祷告 by him。 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祷告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 for him。 第四个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祷告 with him。 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 in him。 祷告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特权，只有属基督的人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而且只有属基督的人当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垂听。在这一点里面，我们特别也谈到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向神祷告，难道神就不听了吗？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是根据五方面来解释的。第一个就是根据妄求者得不到神垂听的真理。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神普遍恩典的真理。第三个呢，就是根据祷告者必须相信神这个真理。第四点呢，就是根据神愿万人得救的真理。第五点呢，就是根据神的应许只给神儿女的真理。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根据神不会答应妄求者这个真理。当我们说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附带谈到了有关于求神迹的危险。我们说到神迹其实就是奇迹，神能行奇迹，撒旦邪灵也会行奇迹。所以我特别给奇迹一个定义，那就是如果是神行的奇迹，按照圣经叫做神迹；如果是撒旦邪灵行的奇迹，我就叫它做诡迹。撒旦所行的奇迹都是带给人低层次的，也就是肉体的满足，而神所行的奇迹虽然有时候也是有低层次的恩典，但是借着这低层次的恩典，神要把人带到他那高层次的祝福里面去，就是叫人得到灵魂的救恩和各样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带出来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当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祈求那低层次的祝福，更盼望透过神赐恩给我们，把那高层次的祝福带给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同一个题目，就是既然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特权，那么不信的人可以向神祷告吗？我们已经根据第一个真理来说明神不听妄求者的祷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根据第二个真理来说明，那就是神普遍恩典的真理。什么是神普遍恩典的真理呢？就是讲到神要把这样的恩典给所有的人。比方圣经里提到，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赐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就是神普遍恩典的一个例子。我们从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在他所行的事中充满了许多神性中的慈爱和圣洁。他在各处不一定要等到当事人来祈求他，他就医治瘫痪，让瞎眼的可以看见，医治了大麻风， 让耳聋舌结的可以听见，可以说话等等，这些呢都表现了基督在神性里的慈爱。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提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时门徒有世人一般的观念，认为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是遭天谴或者是报应，所以问耶稣说，究竟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还是这人犯了罪？可是主耶稣却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他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有人认为所谓显出神的作为来，就是当耶稣让这个瞎子眼睛能看见的时候，神的作为就显出来了。其实这件事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真理，就是神普遍恩典的真理。神神性里的爱不容许耶稣在见到这样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袖手不管。虽然那个瞎子他并没有祈求神的医治，他也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可是耶稣却主动地医治了他。这就是说明神普遍恩典的真理。可是在普遍神恩典的真理之外，当主耶稣基督医好了这个瞎子以后，这个瞎子就认识了耶稣，并且相信了耶稣。这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一个让人肉体得医治的低层次的祝福，把人带进到了高层次的祝福里头去，让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变成认识神的人，让一个不能够在基督里奉主名祷告的人变成一个有权奉主名祈祷的人。除了这个之外呢，按照神有普遍恩典的真理，耶稣基督也透过他在地上所行的事，把神圣洁的属性表现出来。在马可福音提到，耶稣有一次特地的坐船来到格拉森的地方，在坟茔中间找到一个被污鬼附的人，主动的为他把鬼给赶了出来。这个外邦人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也不会祷告，反而是鬼看到了耶稣以后就大喊大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根据耶稣神性中的圣洁，也就是对邪污的痛恨，耶稣为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把他身上的鬼全都给赶了出来。所以根据神性中的慈爱和圣洁，神常常乐意把普遍的恩典来赐给不配得的人。当然那最美的结局莫过于那些得到神普遍恩典的人因此就认识了神，并且归附他，得到了神最好的赏赐，就是灵魂的救恩。第三个真理就是祷告的人必须相信神。所以那些还没有相信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祷告能不能蒙神垂听呢？我们根据这个真理就知道是有可能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他必须相信有神。这有神的意思就是指着独一的真神，他必须相信独一的真神，而且要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拯救，能够解决他的困难。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提到，有一个父亲为了他被鬼附犯了癫痫症的儿子向神求医治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父亲知道耶稣对他信心的要求，所以他就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结果主耶稣基督就因此医治了他那被鬼附的儿子，把鬼给赶了出去。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也提到，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众人都在拥挤耶稣，他因为患了血漏的病，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不可以被人触摸的，所以他偷偷地伸出他的手，摸到了耶稣衣裳的穗子。他相信只要摸了，他的病就好了。因着他这样的信心，他的病果然好了。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允许他躲在人群的背后。主耶稣问说，谁摸我？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位被治好的妇女能够站出来，在人群面前为她的信心做见证。我们继续来谈，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祷告，更不会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们的祷告能蒙神垂听吗？根据我们提到的第四个真理，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的真理。当一个人为了他灵魂的救恩向神呼求的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在基督里，可是他这样的祷告是符合神愿万人得救的心意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还有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我多年服事的经验里，还没有看见一个人为了灵魂的救恩向神求告的时候，神拒绝他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丈夫失业，他自己也找不到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又得了严重的肾脏病，真是贫病交迫，走投无路。正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路上，悲从中来，就非常难过的哭泣。他跪在地上向天呼吁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求你救我们全家。就在这个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他祷告完了站起来，圣灵就带他往前走，他就看见我们的教会。当时他根本对基督教毫无概念，也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可是一股力量就催逼他走进教会。他遇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接待他，牧师听了他的故事以后，透过教会的帮助和介绍，他的儿子被一所医院接纳，接受免费的治疗，他的丈夫和他自己也都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全家因为这个缘故都得到了神的救恩。这个例子又再次地说明了神能够垂听一个不信者的呼求，借着一个低层次的祝福把人带到高层次的祝福里，就是灵魂的救恩。可见当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只要真诚地呼求神的拯救，虽然他还不认识神，神照样地回应他，按照神愿万人得救的心意拯救他。主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第八节曾经这样应许说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其实接着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有更好的注释。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好东西当然就是指着神最宝贵的救恩了。所以当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按着神愿万人得救的心意这个真理来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一定不会拒绝他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提到的那个摊子的故事。当他被四个朋友从穿破的屋顶坠下去，落到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时候，耶稣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当时在场的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他们心里就开始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于是耶稣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耶稣所关心的不单单是那个人的瘫痪，他所关心的乃是那个人灵魂的救恩。神不但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神更希望他能够罪得赦免。对于耶稣来说，医治一个瘫痪叫他起来行走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就是神。但是呢，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赦罪的，除了他自己后来为那个人上了十字架流出他的血来，所以那个代价是非常的大的。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真理。耶稣不但喜欢把低层次的福气给那个瘫痪的人，他更盼望那个瘫痪的人得到神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在莫名其妙中间，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他们。每当他们回想过去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这样一个悖逆抗拒的人身上呢？他们在神愿万人得救的这个真理里面被神触摸到了。最后第五个真理，就是有些应许神只给他自己的儿女，这样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所求的就有了限制，因为他不能够得到神应许给他自己儿女的福气。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质疑那些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祈求神只把给他自己儿女的恩典来赏赐给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明明的不明白神垂听祷告是有某方面的限制的。经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就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因为耶稣的缘故有这样的特权，可以向神祷告。这个特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的。这样说来，我们信耶稣的人在他里面是有何等祷告的福气呢？在我们结束讨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奉主名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不是蒙神垂听这个题目之前呢？让我们再用以前曾经提过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5章那个迦南妇人为她被鬼附的女儿向耶稣祈求的故事来进一步的说明。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迦南妇人就是一个外邦人，她住在推罗西顿，是一个外邦人的境内，所以很明显的她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已经明白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些神的应许是单单给他自己儿女的，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耶稣一言不发，拒绝回答那个迦南妇人的请求。耶稣为什么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可是后来当那个迦南妇人回应耶稣的这句话说，主啊，不错，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的时候，耶稣立刻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耶稣的行动就是根据神愿万人得救的真理和根据祷告的人必须相信神的真理，再加上根据神普遍恩典的真理，所以耶稣就为他行了一个神迹，不但把他女儿身上的鬼给赶了出来，而且因为这个缘故让周围那些从前不认识耶稣的人都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把荣耀归给了神。好了，我们回答了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着奉主耶稣基督名的意思，他们向神祷告，神会听他们的祷告吗？我们说过了五个真理的根据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的，神会听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之人的呼求，但是神的回答至少是根据这五个真理。可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儿女，是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在基督里的祷告，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了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所没有的特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奉他的名向神祷告。我们所得到的不再是掉在地上的碎渣，而是神给他自己儿女吃的饼，那是高层次的祝福。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谈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那就是祷告的人是靠他的恩典来祷告， by him。 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既靠着他的血称义，这个靠字在希腊的原文就是 by， 被耶稣的血称义，后面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个借着呢，就是透过的意思，是透过耶稣的血免去了神的愤怒。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情况，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所保护起来的人，我们是透过他的救恩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这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听起来好像是跟第一个意思有一点一样，第一个意思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这样的特权，那么这第二个奉主名祷告的意思比较强调的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因为耶稣所流的宝血，因为他的缘故免去了神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理解一下，奉基督的名祷告就表示我们宣称自己是借着耶稣而得救的，借着他的宝血是靠着他的救恩才来到神面前的，是因为我们和神中间透过基督的缘故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用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先从约的意义来说起，所谓约呢，就是立约的双方同意履行某种共同的约定。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跟神所立的新约里面，对我们至少有三方面的功效，第一个就是赦罪，第二个就是洗净天然的亏欠，第三个就是胜过撒旦的控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赦罪，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们知道这个约是神主动发动的，是他要透过基督和我们来立约，他是透过基督的血来和我们立这个约的。神借着基督所流的宝血保证他必须要履行这个约，简单的说就是借着基督的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就接纳我们，而且他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每当祷告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换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祷告的权利和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个新的约里面，第二个跟我们有关的呢，就是洗净天然的亏欠。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十九节读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耶稣的血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到他的圣所去，那进到圣所就是去祷告，去敬拜了。我们能够去呢，是因为这样的血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呢都洒去了，清洁了。怎么叫做天良的亏欠呢？意思就是罪疚感。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了罪疚感了，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面来向神祷告了。我们虽然信了耶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了，但是因为我们人肉体的软弱，我们常常会得罪神，我们常常暗中亏欠神。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心里有愧，我们就觉得跟神疏远了，我们就不敢到神面前祷告了。其实这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的意思。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的事实，使我们不再有那种天良的亏欠。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好，那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是向玛利亚、向圣徒祷告，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普通的人是不配来到神面前的，我们哪里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人，好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走后门呐，讲人情，要靠着某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来替我们在父面前祈求。他们不明白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圣经里从来没有给我们另外一位中保，另外一位中间人。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祷告，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完全代替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血绝对的、彻底的可以除尽我们一切的不义，包括天良的亏欠。我们刚才所念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的这段话，其实就是说到一个祭司的职任。因为这里说到我们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知道进入至圣所是祭司的职分，祭司要进到至圣所要通过幔子的，从前的人是不可以进去，进去的时候是要死掉的。可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成为两半，让我们从此以后透过它就可以直接进到幔子里面去。刚才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那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能够进到里面去是因为圣洁。在旧约的时候，祭司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必须要洁净自己。祭司也是凡人，可是他之所以和一般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被神拣选了，所以神就分别他们为圣。当他们被神分别出来拣选成为祭司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要洁净自己，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我们今天在新约，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族类，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的祭司，但是我们也一样继续需要靠着耶稣的血能够洗去我们天然的亏欠。祭司进到圣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把人的事情要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把神的事情呢带到人的面前。那么把人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就是祷告，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世人代求更是神所托付给祭司的责任。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要执行祭司的职任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他立约的血就保证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尽代祷的职分。那么最后在这个约里面还有一个跟我们有关的，就是胜过撒旦的控告。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那里说到，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要被摔下去，弟兄得胜是靠羔羊的血。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3到34节 也有一段非常宝贝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替他们祈求。撒旦是一个控告者，他常常借着我们里头的罪疚感控诉我们，叫我们信心软弱。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敢祷告，也不想祷告了，这正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就是这样要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可是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堵住了撒旦叫我们因为罪而逃避神的控告，不再敢去祷告的陷阱。既然我们和神有立约的关系，神借着中保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不再因为自己个人的限制而失去神的祝福，神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要祝福我们。所以耶稣中保代求的角色在我们的代祷中就非常的重要了。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就是借着耶稣中保的角色，把代求的事透过他交在神的手里。同时我们也知道，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向神代求。罗马书第八章34节到39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这样一个新约的保证里头，我们被耶稣的血所赎，我们透过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就是不再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软弱，不再上撒旦控告的当。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软弱，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亏欠，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来到他的面前，全然的都要得到洁净，撒旦就因为耶稣的得胜羞愧而退。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能得胜者，我们祷告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我们祷告就是承认除了透过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是透过耶稣到神那里去的，我们是借着他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也许我们不会像天主教徒那样要透过玛利亚、圣母啊、死去的圣人啊来向神祷告，好像希望神看他们的面子来听我们的祈求。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惧怕、胆怯、不配的心理。我们说啊，我们要请某某牧师替我们祷告，请某某长者替我们祷告，我们觉得他们在上帝面前好像比较有面子。这是错误的观念。代祷是信徒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的代祷，但是代祷并不代表我们比被祷告的人有更多的权利、更大的资格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呢，当我们下次来到神面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但是在基督里的人，而且我们借着他已经胜过仇敌撒旦的控告了。借着他，我们能够成为祭司，可以为别人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借着他，我们天然的亏欠都已经洗干净了。借着他，我们的罪完全的得到了赦免了。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心。 这是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祷告的人是靠着他的恩典来祷告的。我们这次就先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谈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你。